听众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2月8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下面呢，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还有一天，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呢就满6个月。那么，同时呢，在今天，也就是12月8号。大批的香港人上街游行，他们的行动将测试香港抗议运动的持久性。香港警方批准了这次游行，那么这一举措可能会使参加的人数提升。那么有网友在推特上说呢，今天上街游行的人数呢，可能会创下纪录。那么发起这次游行的这个，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这个团体，从这个今年的6月9号以来呢，组织了一些规模最大的示威抗议。在6月9号的示威游行，当中呢，据报当时有几十万人参加。那么那次游行是为了抗议香港政府现在已经撤回的修改引渡法的动议。那么动议所要求的法律修改可以让刑事犯罪嫌疑人，送到中国大陆，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这个法院来进行审判。那么从那时以来呢，这个抗议运动已经扩展为对实行半自治的这个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个持续的挑战。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在星期六的时候表示，他仍然计划将美国军方的注意焦点转移到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方面，尽管中东地区的威胁是仍然存在。在由政府、国防工业界和军方官员参加的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艾斯珀概要阐述了他的战略目标和稳重、轻重缓急的这个项目。艾斯珀是在今年7月上任国防部长这个职务的。他表示，他依然坚持他的前任马蒂斯所订立的国防问题优先次序安排。在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的这一次年度论坛会议上，马蒂斯前国防部长就坐在听众当中。自从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一年前为了抗议特朗普总统力主从叙利亚撤军以来，中东地区的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的不稳定。自从今年5月以来，美国向波斯湾地区增派了至少14000名军人，以应对伊朗的行动。叙利亚本身对华盛顿来说也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叙利亚的北部，先前美国军队在那里跟叙利亚库尔德战斗人员一起打击极端的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另外，伊拉克也出现了民众抗议，保安部队进行了暴力镇压。朝鲜国营媒体在星期天的时候称，朝鲜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试验。朝鲜政府的朝中社报道说，试验是星期六在位于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平安北道东仓里远程火箭发射场进行的。朝中社说，试验结果将在近期的，最近的将来再次对改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个战略地位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个报道呢，没有说在那里进行了什么样的试验。自从今年5月以来，平壤进行了13次短程和中程导弹发射。大多数专家表示，几乎所有的这些发射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弹道导弹技术。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期间，回答了有关朝鲜问题的时候，他说呢，我们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特朗普总统还说，希望我们不需要动用军力，但是假如我们必须动用，我们会用。那么，朝鲜方面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称动用武力不是只是美国拥有的特权。那么，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下面呢，今天我们刚才提到了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一个特大的 游行示威活动。那么这次示威呢，得到了香港警方不反对的通知书。那么有关这次香港游行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连线人在香港进行这次游行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海燕你好。
哎，陆洋你好。
哎，海燕你好，你。首先，你这个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情况是怎么样的？
哎，我现在是在这个金钟，叫乐礼道，就是跟轩尼诗道这个交界的地方。现在我可以看到这个我身后呢有一些黑衣的这个示威者，他们走到这儿以后呢，就在这个路口坐下来，在我手指的这个前方的方向啊，有大概二三十位防暴警察在这里守卫戒备，这里呢离这个政府总部比较近，过了前面的这个马路，还有这个天桥，就是政府总部，所以呢，警方在这里呢部署了大批的这个防暴警察。今天下午呢，我们是从2点半从铜锣湾这个维多利亚公园开始走，刚刚在大概不到10分钟前，刚刚走到金钟这里。今天呢，又是一个以10万计人参加的这个大规模的游行，这也是民间人权阵线4个月来，就是进入8月份以来提出的多个游行申请呢，首次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警方在这个游行开始前呢，也发表声明，呼吁这个示威者呢，能够和平的完成这次游行，而且民阵呢也举行记者会，也希望参加游行的人呢能够奉行和理非的这个原则，完成今天的这个示威。但是呢，像我的同事在这个就是也在前线报道，他说现在铜锣湾呢在已经有这个警方呢，防暴警察举这个黑旗，也就是警告发射催泪烟的这个，而且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身后这些穿黑衣，他们已经戴起这个防毒面具的黑衣的年轻人，他们就在马路上坐，大概50米的地方就是警方的这个戒备线。刚才有这个香港媒体的记者就拍到我现场前面这些警察，有一个警察是挎着，是像美军使用的这种 AR-15 这种实弹的这个步枪，所以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媒体记者跟我就是交谈说，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就是警方呢能够把这个 AR-15 像这样这种攻击型的步枪，首次，而且是一定是发射实弹的这种步枪，挎在身上，应该是有一种威慑的，希望能够起到威慑的这个作用。而且呢，在今天上午，警方呢发布这个消息说，警方呢在不同的地点起获一批武器，其中有搜查一支这个叫半自动手枪，还有4个弹夹。这个，这是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就说，警方在这个大游行前发出这个消息，很有可能就是想这个阻吓一些人能够参加今天下午3点啊，定于3点开始的这个民阵举行的大游行。但是呢，我们到下午到现场的时候呢，不到2点半，就是整个铜锣湾的街道还有一出地铁站到维多利亚公园就已经塞满了人。完了，今天的起步的地点呢是中央草坪，但是那里头已经人都进不去，全部已经挤爆了。所以呢，好些人群众就自发的在3点之前就从维多利亚公园就走出来，开始了这个游行。我们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在那儿塞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还是有一位这个纠察示威者啊，他帮我们开路。我们身后这个 除了我们美国之音几个记者，还有其他的媒体记者，就是在这个由这个示威者帮我们开路，我们才能从这个井边上，大家给让出一条路，我们往前走。否则的话，基本上这个人基本上就在铜锣湾那儿能够塞的，就是根本就走不动，甚至说往前挪几步都是非常困难。所以今天呢，很有可能又是一个上百万人的这种大游行。不知道这个组织方啊，也就是民间人权阵线，什么时候会公布参加今天游行的这个人数？但今天这个人游行呢，一直到要晚上十点才能结束。但是呢，我正好现在这个离这个金钟地铁站也是非常近，陆续有一些人呢走到这里呢，也就坐地铁就离开，因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吃晚饭的时候，离这边比较远，就先行提前离开了。不过呢，你看我身后密密麻麻的这个游行队伍还在这通过，还没走完。我身后就是这个太古城啊，太古坊，就是所以呢，就是像在这儿，每天看到后头这个马路上还是密密麻麻的群众陆续向金钟向中环这个方向走。今天这个游行的终点呢是中环的遮打道。我的另外一个同事蓝天呢，他在中环，他刚才发照片，而且这个发消息说，在中环的这个终点的附近呢，已经有大批的防暴警察戒备。
好，海燕，这个刚才那个我们都注意到，今天呢是12月8号，那么到10月9号呢，就是明天，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呢整整6个月。那么根据你的对接触的这个香港的市民和这个示威者，那么他们如何来看待这6个月的一个反送中的抗争行动呢？海燕。
对，我们今天接触一些这个市民，也做出一些询问，他们基本上都是表示说，这个6个月来，这个香港的示威者这么多次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示威游行，还有一些包括勇武派的年轻人，在有一些这个在街头啊跟警方做出这个对峙啊，或者甚至激烈的冲突这种抗议活动，但是呢，6个月来呢，香港政府仍然没有回应。民间提出的5大诉求，其中呢，包括现在很多示威者认为是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近几个月来示威者所称的警方过分使用武力、滥暴滥捕的情况。他们认为呢，这个目前政府仍不回应呢，虽然他们的区选取得了一定的就是胜利，但是呢，这个区选的胜利只是给香港人呢，给他们从这个精神和道义上有一种鼓舞的作用，而且美国政府也通过香港人权法案，这都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给他们支持，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追求他们的民主诉求方面仍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所以他们认为还是要得坚持继续抗争，继续这个不能放弃。基本上就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这样。虽然是说已经6个月，他们认识到，就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付出这么大的牺牲，现在有近6000人被捕，很多人受伤，
是。
所以这个他们认为虽然有这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好，海燕，这个林峰呢，现在是在这个演播室厅跟我一起来为这个今天主持这个小时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他有问题呢，要请教你。
海燕你好。
你好，
很高兴在那个空中又跟您见面了。就是今天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记得在上个星期的那个集会也是人数很多，当然没有跟今天的这个人数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我记得在上次的那个集会的时候，警察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执法的尺度是非常的严。 提前宣布那个游行是集会，我们记得就是那在十二月一号的时候那个集会啊，当时
对今天的这个、对今天警方的这个发出的声明也说，就是如果中间出现任何状况，比如说出现一些安全上的这个问题，或者像堵路的话，警方会强制果断的进行执法，以最低的武力，就是警方的底线是绝不容忍任何的不法行为。所以呢，警方而且也警告，一旦出现这种特殊的状况或者是安全的情况，
海燕，你
这个警方就会随时的介入。
海燕，信号不太好，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海燕，信号不太好，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这个我就说啊，
现在好了。
信号好了。
对，就是警方呢也已经警告，就是说，一旦出现状况的话，警方会要求这个组织者呢，随时要求组织者中断这个游行。就要求这个人群散去了，所以呢，警方也是已经在这个昨天还有今天呢，都相继发出这样的这个警讯。
好。
好吧，海燕。感谢你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游行现场为我们做的这个连线报道，我们可能稍后呢会继续的这个跟你连线，请你这个做最新的这个跟进的情况的报告。那么海燕再见。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简要新闻。韩国政府在星期六的时候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认为应该继续与拥有核武器的这个朝鲜进行对话。韩国和美国都表示形势已经变得严峻。自从今年二月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的这个峰会不欢而散以来呢，有关朝鲜去核的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停滞。平壤给华盛顿定下在今年年底做出让步的这个最后期限，随着年底的到来呢，压力在增加。美国和韩国总统为时半个小时的这个电话通话，是两位领导人今年九月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以来的这个第一次。韩国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高明廷他说，两位领导人都认为朝鲜半岛目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继续的维持去年核谈判的这个对话势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边，特朗普总统与朝鲜似乎要恢复先前的那种唇枪舌剑的这个对峙，平壤威胁要重新的称特朗普为老糊涂，并且威胁说呢，假如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朝鲜也要采取军事行动。韩国总统去年促成了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峰会，但是那次峰会只是产生了一个措辞含糊的去核化的承诺。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条跟台湾选举相关的消息。那么在台湾总统选举的选战正进入最后的冲刺的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总统的这个参选人韩国瑜的妻子李佳芬，她带领了一个助选团到美国访问，希望争取更多的海外侨胞明年一月十一号踊跃的返台投票，以行动来支持韩国瑜和国民党。新闻呢就为您播报到这里。那么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 我们来继续为您做现场的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有电视的现场画面进来了。那么现在这个画面呢，是在香港的湾仔。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示威者他们，依然是撑着伞作为保护。那么林峰，你在香港呢这个实地采访了多次，那么你来介绍一下这个情
我
况。
们看到现在电视这个画面上这个撑伞的这个样子哈，就是应该是跟相信应该对面就是警方哈，感觉上现在气氛又有点紧张，就是因为一旦这个示威者撑伞在街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视画面上。就是也有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防毒面具都已经戴好了哈，也将护具戴好，而且是把这个伞也撑起来了，就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姿态，就有可能很有可能这警方就会接下来有可能会有行动，就是会发射这个催泪弹。通常来讲，我在现场在香港街头采访的时候，就是看到这种景象，我们相信应该对方应该不远，就是正好现在这个镜头已经转向这个对方远方哈，就是可以看到那边已经会有这个警察在那边，就是在那边戒备了。这样一个姿态就是表示这个示威者是不准备离去的，所以就是把这个雨伞撑起来。那一方面是一个姿态，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就是自我防卫的一个动作。那就是可以防这种就是如果就是比如说警察的这个催泪弹打过来，这个弹壳可以抵御一下，那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就等于是一个做出一个姿态，就是绝对决定不打算退场了，所以就是有可能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看到这个警察发射这个催泪弹的这个景象，
是，刚才这个海燕在连线报道的时候也提过，也提到了在某个地点，这个警方已经亮出了黑旗，说明他们可能他也是个这个示警，可能会有一些个行动。但是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如果警方发出了这个对今天的这种示威游行发出了不反对通知书，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射催泪弹，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样根据上个星期的那个情况啊，就是那个勿忘初心大游行的时候，警察现在对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群众的这个集会、游行集会，尤其像今天这种超大规模的群众游行集会，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那他们警方之前呢，会就是在几个月前啊，很早就是这场运动开始之初，还是比较宽松的，执法的尺度是偏宽松。而现在我们看到，特别是上个星期的时候，警察的执法尺度是非常的严格。那他如果一旦认为你有，就是示威者一方有所谓就是，越过雷池半步的那种感觉的话，他马上就提出这个发出这个警告，马上就会有动作，又有可能会发射这个催泪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看起来哈，看起来这个示威者一方也是有备而来的，不不，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看上去，应该说，警方会认为示威者呢，现在部分的示威者，至少在这个路段的示威者是已经就是违反了就是这个游行的这个，比如说路线，比如说他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警察就认为他们现在有可以执法的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警察又，特别是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初的时候，警察还是比较。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克制，那但是随着这场运动不断的推进，以至于就是说这个很多的那个暴力的情况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在这个香港区议会选举之后，警察的这个动作就会这个尺度执法尺度是非常的非常的紧非常的大，一旦他认为你有任何的这种违规或者是违反规定的情况，他就会动手，而且我们关注到就是警察通常在打。举旗啊，或者是在这个给出这个警告信号之后，很快就会有动作，而不会说是先警告，让大家确保这个每一个人都看到，现在有这个警告的这种情况，然后才动手。他们有可能是先举旗，随后就动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就是示威者一方还是在做一个 防御或者一个戒备的一个姿态，一个准备工作，但是还没有哈。我们看到这个赛场记者还是这个感觉有一部分的记者还是比较轻松的那个表情，不过大多数人你看到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了，
戴上了防毒面具。
对对对。
说到这个警察他的执法的尺度哈，现在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个各家的媒体，包括中国的官方媒体，以及这个香港的媒体，还有这推特上这个自媒体，都在报道一个香港的警务处处长这个邓炳强，他呢去到北京，
对，
在北京的时候呢，受到了这个见到了这个
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港澳办的这个官员。那赵克志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香港的这个止暴镇乱是当前香港恢复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任务。那么邓炳强呢，他也等于是承诺，或者是表示呢，就是说，对待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现在是他要实行一个这个策略，叫做刚柔并济。
对，对，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从上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就是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精神，因为上个星期的时候也是就是也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游行集会，这个当然这次就规模就更大了，警方就说我们允许，不像过去那样哈，就是说这个你对发出反对通知，现在就是允许你上街，允许游行示威者上街游行示威，但是他的持法尺度非常的紧，收得非常紧，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他认为有不妥，或者是有一点可能会就是违规啊，或者是违反之前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会采取动作，甚至会提前就宣布，就是要求这个示威者的组织方、主办方要求提前宣布这场活动结束。一旦他宣布结束以后，马上他就认为在场的人全部是属于非法集结者，那他就有可能会动武，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刚柔并进，我想就是这反映出现在的他的一个策略，先答应你，就是发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
这是柔的一面。
对，但是接下来他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游行开始之后，他会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执法的一个态度，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他认为哪怕出一点点格的地方，包括上个星期是指警察在这个尖沙咀打催泪弹的时候，只是因为这个因为人数太多，有一些示威者是从这个规定的这个人行道上下到了马路中间。那这样的话，警察马上就认为，就举了蓝旗，说，你们现在在从事一个非法的一个集结，他就提出了警告，之后又发射了两轮催泪弹。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也有可能哈会出现同样的这样一个状况。
是，说到这个警方的这个执法尺度哈，林峰，你这个执法尺度你说你刚才提到也对，解释这个就是从你这个在香港进行采访实际采访的了解，以及呢你的这个观察，他的这个执法尺度现在看呢是比较严厉的。
对，
那这个执法尺度它是有文字上的这个规定，还是它有比较主观性的一个规定呢？
我相信应该是这个有警方的内部会有一些这个他的一些这个传达，一些命令的传达，但是我们没有看不到，我们在这个公开的媒体上，公开的报道上看不到这个警方的这个执法尺度他们是怎么规定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的时候在特别是在这场运动的早期的时候，警方还是相对来说克制。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在这个香港区议会选举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泛民主派的这个参选人是大获全胜，在那个选举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警察实际上是比较克制的。据我个人的这种观察和这种分析来看的话，包括也参考一些其他香港媒体的报道，就是有可能是警方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接下来怎么应对的一个策略，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是决定先采取一个比较克制的一个态度。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 选举结束前、选举结束后呢？我们知道有记得有几，当时这个理工大学的围困还没有完全结束，而当时会有几一些这个新当选的这个区议会议员呢，就跑到这个理工大学那个附近呢，跟警察进行一个交涉。而且我记得当时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呢，实际上有部分的这个示威者他们喊出来的这个口号啊，还有就是说，就是比较激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攻击性的，对警察的攻击性的一些这个口号，或者是也有一些。也可以说是一些谩骂嘛，但是警察还是无动，就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样跟过去相比的话，警察可能很至少是喷了这个催泪，
胡椒喷雾
、或者采取更激烈的一个行动。但是在那之后，我们就注意到警方的这个动作和警方的这个策略会有一个变化，有一个新的调整，就是一方面允许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呢，集会呢，通过允许它发生，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的大。比如说，他认为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的地方，有一点点稍微越界的地方，马上就采取行动。
是，好，我们感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做的一个分析。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为您继续的这个做一个连线的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接进来的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好。这个您的这个也是十分关注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从6月9号到12月8号，已经马上就要满半年了。那么今天呢，对香港民政就发起了一个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继续的表达这个五大诉求。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呢，香港的警方呢，它是。发出了一个不反对的通知书。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从8月18号到10月20号，民政一共提出了这个五次反送中游行的申请，但是呢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拿到的却是警方的一个反对通知书。那么在今天的这个12月8号的这次游行，为什么警方他发出的是一个不反对的通知书，潘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纯粹是我的推测，我觉得从上一次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到现在批准民政的这个游行，中间呢，显著注意到就是，中共啊在国际社会里面。越来越孤立，而且呢，他跟美国的谈判，无论是贸易或者是美国对他在，比方说直接跟香港无关的，比方说在新疆维吾尔人的那个迫害的那个问题上面，他是美国的反应是很强烈，美国的那个行动是越来越就是直接向中共的权威挑战。在这个共识的这个形式里面呢，我看中共是一种可以说是室内这个就是说他其实是处于这个劣势，但是他就我觉得这个是示弱的表现，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压力下面他口头是很硬的，我刚才说是就是说他里面是比较脆弱，所以呢在香港这个是示弱的一个表现，不是在什么强势里面。
好，是，那么民政今天的这个游行啊，我看到这个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包括一个追究警报、彻查黑警。那么我也这个注意到，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香港这个泛民的立法议员他提出一个动议，要弹劾特首林郑月娥，但是这个动议呢被否决了。那么您的观察，据您的了解，今天的这个游行当中，他罢免或者要求他辞职，会不会也是一个诉求之一呢？
这个比方说要某一个人下台，从来不是说具体是那个抗争运动里面的真正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诉求，
太具体了，
但是呢也不是在五大诉求里面，
是，
但是如果要追究责任，因为香港应该理论上有一个文职的制度，对不对？这个是从这个所谓的回归以来，这个高官是政治的任命，他本来是应该有一个问责的那个基础在里面的。但是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把这个责任真正的追究在这个政治任命的官员，所以这个东西呢，我看其实也是民众的声音啊，但是不是具体在诉求里面。
好，是。那么这个潘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民阵在上一次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这个游行啊，是在这个7月21号。那么即便是有一个不反对通知书，那么在当天游行结束之后呢，在这个元朗的这个地铁西铁站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721白衣人这个袭击案。那么据您的这个观察，今天的这个游行他也是获得了警方的不反对通知，那么会不会重演721元朗的那次这个结果，或者是这个和平他会以合理非的这个最后结束呢？潘先生，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721的事件不是说游行或者是示威变了不和平，而是说那个黑帮呢，好像在好像跟警察有某一种的协调或者是合作，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是，
就是说为什么在元朗可以出现这样的事件，而警察视而不见，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现在有很多民怨都是从这样的东西开始，就是说警察不光不是维持治安，甚至是警察是乱的源头，
是，
所以这个不是说游行啊示威或者是抗争变得不和平，而是警察是所有的暴力的根源。
是是是，难怪有这个网友还有等参加这个抗议的这个人士，他说如果没有警察在场的时候呢，这个示威游行始终都是和平的。
对，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实，因为如果警察不来的话，我还要提一个我有参加的一个活动，就是8月18号那天是应该没有不反对通知，怎么说呢？不反对通知书就发出给维多利亚公园里面的集会，但是游行是不批的，但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我们离开那个维多利亚公园的时候就往示范方面处离开，然后整个香港岛都是人群，这个时候警察是完全不看到踪影，而且在街上这样子走到马路上，这个是没有警察的批准的，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和平，气氛也非常的好，所以事实香港半年的事实就是说警察不干扰就非常和平，黑帮不过来就非常安全，就这样子。
是，非常感谢香港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谢谢潘先生，潘先生再见。
谢谢，好，再见。
好。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们刚刚为您做连线报道 的是香港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为您做一个现场的这个讨论。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接着刚才提到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这个示威行动当中的这个警方的这个执法的尺度。那么林峰，你这个刚才呢，我觉得你的这个分析呢是非常到位。根据你的观察，根据你的这个对示威者的接触，那么说到这个，那么现在画面呢，这个继续是抗议者他撑着伞，做出了一个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姿态。
但是对，但我们观察到现在他们把伞已经放到地下了，所以就是不是刚才那种就是蹲在地下然后举伞的那个动作。相信应该说现在的局势有所缓和哈。应该说那刚才那种就是剑拔弩张的那种气氛好像感觉到缓和了不少。你看现在有的示威者也把伞可能会，你看他把他伞
收起来
了，所以收起伞的这个动作有可能就认为现在局势不会是那么紧张，可能这个警察立即攻击立即进行这个驱散的这种行动可能不会发生。但是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潘先生讲到哈，只要警察不来，只要警察不参与的话，这个往往这个活动啊，无论是大型的集会还是大型的游行集会，它往往都会非常好的进行一个会有一个收尾。也的确是这样，我们在这个香港街头报道的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也关注到就是这个香港的民众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自觉性和一个自律性，他们往往能够非常就是自己就能把很好的进行一个组织，进行一个协调。因为我们经常说这场运动是没有，就是是没有这个这个大台的，没有这个组织方。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民众经常使用的一些这个工具，包括这个 Telegram 就电报这个程序，应用程序，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经常讨论区叫联登，经常看到他们自己就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和一个协调，包括什么人就是去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提供什么样的资讯，就是现在现场的交通情况是怎么样的，警方又从哪个方向出来，然后警方从哪个地方把哪些这个接口或者哪些路段进行一个封堵，他们都会有很快的这个非常迅速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分享。这样的话就会体现出这场运动他们港人提出来一个就是如水就比 water， 他们就是这是反映出这场运动的一个精神，就是说非常的那个柔和，有它既有柔的一面又有它这个强大的一面，因为水也可以是很柔和的，但也可以是很强大的。当这个这么多的人聚集的起来的话，它这场水就会形成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可是它在需要它散去的时候一下就散的没有了，就无影无踪了，就是能够体现出这场运动的一个特点。
是你对这个Be Water 的这个解释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到位。那么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从六月至今呢已经马上就到了半年，在游行示威的现场，最获得抗争者认同和广泛呼喊的口号之一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么这句话的这个口号的意义是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的一篇报道。
12月1日周日下午，记者在中环见到急匆匆从新界马鞍山赶来遮打花园参加感谢美国保护香港大游行的徐颖婷。简单寒暄一句的她快步与同伴奔向会场，他们从会场人潮中穿过，过马路走向美领馆方向，不明其意的记者只得紧随。有防暴警把守去美领馆的行人道，徐颖婷和同伴与中途遇到的游行纠察窃窃私语后，他又快步赶回会场与人商量什么事情，随后他又折回与同伴上了游行队伍必经的一个行人天桥，拆开一个仍未拆封的油盒，拿出一个黑色的大型横幅。
这是每一个城市都放一个 banner， 然后叫他的签名，写一些支持的字句，然后再带过来，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城市的 banner 缝在一起，就是你看，这就是两个城市的 个 banner，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很大的 banner， 就是想要带回香港，然后告诉这里的民众知道，就是我们还在跟他一起努力。
就在他们整理着横幅，准备在天桥上悬挂的时候，一群防暴警不知从哪里窜出，制止了他们，检查身份证，并阻止记者拍摄。他们从容地接受检查后，收拾好东西，返回了遮打花园的会场。徐颖婷和同伴爬上会场周边的遮雨长廊上，商量着在集会结束开始游行时，在会场展示这个大型横幅。
我知道要回来香港，所以就弄了这个 banner， 就是打算带过来，然后让这里的民众知道我们美国的海外的香港人还是在这里支持他们这样子。
他表示，国际社会对港人的声援至关重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这也是港人感恩节当天和周日连续举行感谢美国支持集会和游行的原因。
一个国家很支持他们，支持我们，他们就会很开心。就是不管这个国家背后有什么不好的事、不好的历史，或者是他们本来内政是有多不好，只要他们支持我们，或者是反对中国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多要求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国家、每个就是国际社会都是支持我们。
港人的反修例抗争6月9日开始后，徐颖婷组织和参与了波士顿、纽约等城市的声援活动和游行。5个多月后回到抗争的前线，他表示心情激动，但不忍看到曾深爱的香港被一步步的扼杀，看到近6000手足被抓，数以千计的人受伤。
数字已经升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开始麻木了。就是，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看着一个一个被捕，然后你再想象有上千人已经被捕了，这个数字是没有办法接受吧。然后你知道，就是看到这个数字，你知道滥捕就是abuse of power 其实是很高，然后我们就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可以改变嘛。我觉得整个运动已经不是讲到政府，已经是说到就是警察、警队要怎样去整理自己，去面对现在的社会运动。因为警察做的事是完全违反国际人权法。
曾活跃于香港社运圈的徐颖婷表示，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朋友在反修例抗争中被捕和受到伤害，尤其令他心痛。
我有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也是比较活跃嘛，就是在政治社运圈，所以我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有试过被捕，然后当然有很多就是受伤害这样子，所以看到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很痛苦。就是尤其我觉得遥距看这些事是更加难去形容那个感受。就是有时候看了新闻片段，甚至会看到自己朋友被打这样子，就觉得还蛮震惊，然后同时又觉得很无力。
港人的抗争很快就届满6个月，徐颖婷说，她坚信港人不会停止抗争。
我觉得这个运动怎样也不会结束 ，until
Like one day they really answer or respond to the five demands. 所以，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完，就是至少要解散，就是重整警队，然后至少五大诉求被回应，那时候香港才会接受，才会停止。然后就算我觉得 five demands are being met， 我觉得还是就是香港还是有很多 social issue 需要被解决，所以我们对于民主还有自由的追求是不会因为这场运动已结束。甚至或可能我们讲到是可能上年纪，可能这个运动会两年三年，可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不会放弃。
徐颖婷告诉记者，她11月30日晚到旺角参加纪念831太子站警察无差别殴打事件三个月的民众自发活动，有过惊险经历，而对于被警察截查已经见怪不怪了。
其实昨天我也有在旺角那边，其实那个还更加 close， 差点就是被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因为以前已经看过，就没有很害怕。就是其实我们跟他们就是礼貌一点的话，他们还是可以的。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实在是太激动了，根本就没有需要去做到这个那个 level， 因为刚才他们又赶记者啊，又跟他们，就是对他们很没有礼貌。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其实情绪控制一点，就不用这样子有这些不好的情，就是不想大家不想看的情况出来。所以他们我觉得真的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吧。
徐颖婷表示，虽然她的父母支持运动，但还是不希望女儿冲到第一线，担心她的安全，因此她不会告诉家人她的行踪。
他们是支持运动的，可是还是身为父母的就不会很想要看到自己女儿出来嘛，所以我每次出去也是没有跟他们讲太多。对，他们其实这次回来我是没有跟他们讲的，然后就是一个 surprise， 然后他们见到也是你干什么，就是还蛮生气的，他们看到，可是我知道他们是开心看我回来的，不过还是会有担心的。
12月2日就要返回美国的徐颖婷表示依依不舍，她居于港人，一定要守住自由和民主的底线，不能让香港成为一个港人自己都不识得的地方。
虽然现在你们很多人会想要离开香港，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虽然想要离开，可是同时是这个想要离开的心是基于对这个地方的无限的爱。我觉得尤其是去了外国，你就会更加发现这个地方的美，所以我们要一起去保护这个家，我们不可以让他们不可以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保这个地方保持本来的美丽。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渔港，香港报道。
The Charter Garden， 所以我们在这边让他们先离开，然后我们会挂这里。办法，他们说任何天桥也不能放，所以就只有在这边。因为这边有申请，所以就可以。
好，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我们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我们继续回到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看到了电视画面里边，传出来的画面就是，防暴警现在已经在这个出现在画面里边，跟这个示威的民众进行一个，
好像现在是跟这个媒体在做一个说
明。哦，那是媒体。
对，
嗯，
对，你看他们现在已经这个把这个装备都已经装备起来了，而且这个。发射催泪弹的那个枪好像也都 放在手上了，看上去是要采取行动哈。
嗯，
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应该说有可能会采取行动，但是还是要看有没有举旗。但有，但也有的情况下，警察是不举旗，直接就打了。对，
嗯，现在警察已经在这列队，
对，
排成一排，
对，排好了。
那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示呢？
这种意，现在我们看上去有可能会发射这个催泪弹的这个样子，就是，警察可能会，你有时候也很难预料的哈，就是他也有时候他会这个根据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是没有一个可预见性的，就是非常的难以预料。
嗯，
他有时候你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现场气氛并不紧张，他也可能会发射。也会采取这个动作，或者是发射催泪弹也好，或者是进行这个胡椒喷雾的来驱散周围的这个媒体也好，或者周围的这个示威者也好，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这个非常紧张，但也许他们并没有采取这个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现场在场的在这个路段这个现场的这个媒体上，他们都已经记者啊都已经把这个防护面具都已经戴好了，头盔也戴好了，所以感觉上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个动作的样子。
嗯，
对。
那我看到聚集的这个防暴警人数也不少。
人数还好。
哦，
对，还好。但是我们看不到，就是后面这个画面的后面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这个防暴警察？
嗯，
但是他们，我们注意到，就是警察他们会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处理这种状况的时候，越来越也是以他们的经验也是在提升的。那个当然，示威者一方也是在提这个他们的这个部署啊，还有一些策略也是在提升。他们有的时候警察会故意的会提前就会研究好这个路段。那他们有时候调集这个人员，看现在其实警察人数并不少，他们会这个很快的进行一个增援，进行一个调动。有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警察会就是以这种就是。好像是你感觉到他们这一批警察就上了这个车，警车就已经撤离了。但是过不多久，大概十几分钟、20分钟之后，他们很快就回来了。这样的话，他们就希望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进行一个所谓的一种就是合围的一种这个策略，就是给示威者或者是这个勇武派的黑衣人啊，给他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已经撤离了。他们在撤离的时候，大家这个示威者一方往往会很高兴，会有一个放松啊，会有一个欢呼的情况。这时候他会有一个放松，他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堵路行动，或者是一个这种封锁的一个行动。但是很快他们又可能会就是过不了多久，这个警察也可能会杀回来，就是再来一个就是更多的人来，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清剿。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情况已经比较紧张，就是这个警察拿这个绿色的这种灯。这应该是也是一种就是很强的这个强光啊，去进行一个驱散，可能也是一个警告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势，就是希望这个媒体可能是这个在场拍摄的媒体让他们退后，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对，看这个警察，这个现在有些可能刚才是因为有一个市民，可能是跟或者市民或者警或者是这个记者跟这个警察有一些这个口角，那现在你看他们用这种强光去照射，应该是希望这个媒体能够后撤，或者是希望能够甚至是就是想驱散他们。对，但是这种光其实也很难，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这场运动已经接近半年，马上就要到半年的情况下，这个大家也很习以为常了。对，
是我们看到这个
媒体并没有，对，媒体并没有撤离，而且是在不断的拍摄的。
是这样。观众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